让信仰照亮生活，用福音更新思想。这里是梁牧清风。
当我们看到主给我们去做规划，主给我们做总结的时候，我说我盼望大家借着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你还要看到什么？我们说你要看到福音的丰足应许。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，好，生命记11章11、12两节，我们一起再读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所以为什么这两节经文我们看了那么感动？其实这两节经文就是福音的应许，这里面是福音的应许。如果我们说从你为什么能得那么好的地方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以色列人的苦吃够了，所以上帝说，哎呀，你们吃了这么多苦，你们受了40年的苦，好了好了，为了补偿你们，我现在把好东西给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对上帝足够敬虔，足够敬畏，上帝说，哎，够了够了，你们现在比较敬畏我了，我让你们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什么？凭什么以色列人可以进应许地？凭什么这个应许地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？为什么这么好？因为谁？因为神应许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阿们吧。是因为神我们才得着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整个思维范式才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。我们所有人天生都是功劳主义，我得的一切是因为我做了这个，然后我得了好处因为我做得好，我得了不好是因为我做得不好，我遭了报应，对吧？这是不是一般人的思路？绝对是一般人的思路。但基督徒不是这个思路了。基督徒说，我们得的叫恩典。恩典如果是你做得好就得着，那叫什么？那叫工价。所以我们得的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基督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豁然开朗，你再看事情你就没有那么心焦。因为论行为的话，我们有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完全的？
没有。
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人完全吗？我们真的没有。你够不够谦卑？
不
够。这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？这是说真话呀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你够不够恩慈？你肯定不够啊。所以如果说从我们自己的作为来得到一些好东西的话，你得出一个结论，你顶多顶多得次好，对吧？但是你要得最好的，为什么你有保证说你一定能得到最好？因为耶稣基督，因为福音，阿们吧。而我们再讲回我们今天讲，我们要做总结，我们要做规划的时候，福音是如此重要，所以福音才是我们总结和规划的标尺。就是你要去看我和福音的距离，我和福音的关系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总结就不一样。比如说很多人做总结都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有些人说，我总结我这一年到底过得怎么样，有最简单的标准，很多人用的就是钱。今年我赚到钱了，我觉得我今年很丰足，然后呢今年赚了10万，哎呀不算多啊，银行里面多了10万块钱的存款还行，哎呀但是今年银行多了100万存款，哇哦。然后呢还有一些当然很会赚钱，什么100万，我一年起码赚1000万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哎呀我今年还亏钱了，他就觉得他没有。但这些人是以钱作为一个标尺，还有一些人是有另外的标准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？是福音。你跟福音的关系如何？你跟基督的关系如何？如果你靠基督越近，你就越丰足，阿们吧。其实严格来讲，什么叫进迦南地？进迦南地就是进基督里。你在基督里就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，你不在基督里就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在旷野里。然后在旷野里面的话，你知道你得着的是什么吗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，生命记8章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8章15节，我们来读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，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这都是摩西讲的话。前面摩西在讲，他讲旷野是什么样的旷野？大而可怕的旷野。而且他特别强调旷野那里有什么？有火蛇，有什么？有蝎子，然后叫做什么？干旱无水之地。 然后迦南地，刚才我们读了说那个地方是有什么？有山有谷，雨水滋润之地，差别就是这么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如果说我今年赚了很多的钱，今年我得到了人很多的赞誉，但是你离基督很远的话，这一年你是在旷野里过的大部分时间。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年我是在基督里，我亲近耶稣基督，我过福音化的生活，我去传扬福音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在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。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是上帝要把他带到迦南地，但是他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那样顽梗，他一定不肯进去。为什么？就是他要在旷野里面，他要在律法之下。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在生命记里面写摩西，他去写生命记的时候，写完生命记摩西就死了。摩西死是不是因为他太衰老了然后死？不是，摩西死的时候圣经上面讲的非常清楚，摩西已经120岁了，耳朵也没有聋，眼睛也没有花，所以比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都厉害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50岁眼睛花了，人家摩西120岁眼睛都没有花，整个人健硕的不得了。但是上帝就是没有让摩西进迦南地，就上帝好残忍啊，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上帝为什么就不让摩西进迦南地呢？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摩西预表什么呢？摩西预表律法，只要在律法之下就没有资格进迦南地。所以谁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？约书亚。约书亚预表的是谁你知道吗？预表的就是基督。所以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区别。所以我才讲，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一心要回旷野，就上帝明明要带他去迦南地，但是他要去钻律法的时候，那么他就会跑到哪里去啊？他就会跑到旷野。跑到旷野，旷野叫什么地方啊？叫大而可怕的旷野。旷野里面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吗？不是。旷野里面有什么？有火蛇有蝎子，是干旱无水之地。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他离开福音的时候，他生命就开始枯干，甚至他刚信主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子的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呢？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郑州服侍，亲眼见过一个这样的姊妹，好可惜。那个姊妹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其实是很喜乐，她也很愿意传福音，但是她后来有些人带着她就钻回到律法里面，然后钻到律法之下以后，她就开始干什么呢？就是钻呐、呀，我要这样子啊，我要那样子啊，我这个也没做好，那个也没做好。她的孩子不，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她的孩子比较坎坷，但是比较坎坷，他在律法之下的时候，他责任都归到自己身上。我没有把孩子教育好，我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家庭环境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在，哎呀，小时候我没做好什么，他少年的时候我没做好什么，然后到他该工作的时候我又没做好什么。所以后来我见这个姊妹的时候，我大吃一惊，因为没过两三年，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头发全部花白了，然后找我们求助的时候，跟我们去交通的时候，他已经睡不了觉。然后彷徨说，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，然后就为一点点的小事他就彷徨的不得了。真的像这个经文讲，就是那个地方有什么？有火蛇有蝎子，是干旱无水之地，是大而可怕的矿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做总结，你说我过去这一年到底过得如何，你不要以钱财来作为判断依据，你不要以别的东西，而是要以福音来判断依据。我对基督是什么态度？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？我有没有常常呼求耶稣基督？然后如果对着人，我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愿意让人认识耶稣基督？如果你有这些，你在应许地里面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。但如果没有这些，你跑到律法之下的话，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很痛。而且我们说再去讲，我说我们稍微再讲多一点点，你注意，其实摩西代表律法，但是摩西讲起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摩西的感受是什么？摩西有没有在那里咬牙切齿？没有。摩西其实是蛮感恩的，蛮盼望的，然后给以色列人很大的鼓励，说你们去你们去，对吧？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，其实从预表的角度也好，从整个圣经的真理的原则的角度来讲也好，我告诉你律法的安息是什么？律法的安息就是福音。律法的尊荣在哪里？律法的尊荣就在福音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世上所有的人是亚当的后裔，生来都是尊荣律法的，还是干犯律法？干犯律法。而且人能不能做到不干犯律法？ 做不到，而且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众条，同意吧？能不能一个杀人犯说，我原来就杀过一个人，杀人以后我从此再也没杀过人呐？我是一个，你不能说我是杀人犯，能不能这样说？不能，你杀过一次就永远是杀人犯了，同意吧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律法在人身上是永远得不到尊荣的，永远得不到安息的。但律法在哪里得安息？在基督里，阿们吧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，然后而且他钉十字架本身就在尊重律法，阿们吧。所以上帝的律法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所以连神的儿子要拯救我们也必须钉十字架，也必须受刑罚。所以对律法最尊荣的就是福音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才说律法的尊荣和安息都是福音，都是基督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律法主义者是在尊荣律法呢，还是信耶稣的人在尊荣律法？
信耶稣
的人才是尊荣律法。律法主义者一定抵挡福音，同意吧？但是律法主义者同时他也在抵挡律法。注意我说这句话，你说他都律法主义了，你还说他抵挡律法？律法主义者对律法的污蔑，对律法的抵挡，对律法的这种干犯是最厉害。所以主耶稣对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是最厌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表面上这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尊荣律法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明白一点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尊荣律法，他不太明白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对他是有宽容的。但是这些人，主耶稣对他们毫不留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单是福音的仇敌，还是什么？还是律法的仇敌。你记得这一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做一个尊荣律法的人？你要不要做一个尊荣律法的人？你怎么尊荣律法？你借着信耶稣，你借着在基督里，阿们吧。当你高举基督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在高举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头，所以我们说福音是多么好。你去评价你过去这一年的生活，还有你对将来这一年的展望的时候，我们说你要以福音作为标杆，以福音作为标尺。只要你离福音近，只要你离基督近，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大不相同。因为这时候你尊荣不单是接受了上帝的福音，而且尊荣了上帝的律法。阿们吧。这个人生是好还是不好？这个人生才是好。所以真的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你不要要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，你应该要的是什么？你应该要的是有雨水滋润的迦南美地。